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丽娜，主旨是听书有感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读这一本丽娜也很喜欢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，以及读来自于丽娜的家书之前，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，特别送给丽娜还有你的全家，盼望在国外的生活当中，你们能够经历有主同行的满足的喜乐。送上这一首《因你与我同行》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。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清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清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 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丽娜的家书，主旨是听书有感。信中说道：你好刘文姐，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，感谢神，你每天都是那么准时的在电台的那端为神做工，借着电台把神国的好消息传递出去，我好羡慕。为你们能与神的事工同行，给你们点个赞。而我听了你的节目，有几次是想给你们写信的，可我总是为生活上琐碎的事情缠累，就把这事给错过了。感谢主，今天早上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，好高兴啊。最近在听你读的《彩虹花园》这一本书，好羡慕他们在乡下丰富多彩的生活。对照现今的孩子们，就是缺少这样的生活，每天都沉迷在网络里，好悲哀啊。为他们祷告。更多的羡慕是他们在家里的祷告读经那美好的时候，我也希望能有那样的生活。也再次提醒我读圣经的重要性，也请刘文姐姐为我祷告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每天有固定的灵修时间。谢谢，现在我每天都听旷野玛纳这个节目，总能听到你好听的声音，特别亲切，好喜欢你的声音。我最近在这段时间有好多烦心的事，女儿上大学二年级了，面临选专业的问题，而我又不知道怎么帮助她。我们在国外生活，我也知道要祷告交给神，但是我信心没有那么大，也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写信想请你为我祷告。谢谢主内姐妹丽娜，谢谢丽娜来信分享你听书的感想啊，也让我知道你最近的状况，知道如何为你祷告。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到底要如何走，也不知道如何帮助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但是刘文经常经历到，当我们不断不断地向主祷告，将一切交托给他，我们真的是能够不断地去经历到有主同行，我们就不会孤寂。当然这实在是需要不断操练的，就因我们信心不足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主内同行的好伙伴，可以互相扶持，彼此带导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使我们增加信心的方式，那就是不断地回头去数算神的恩典，看见过去神如何带我们走过那些困境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前面的挑战时信心更坚定。亲爱的丽娜，刘文会为你和一家祷告的，愿你们在国外如此时局动荡的时候一切都平安，也恳求主引领孩子前面的方向，深愿他的恩赐能够被大大的使用，荣神益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一章《穿白衣同行》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十二章《花园活过来了》。想了很久，慢慢地说，我刚才在想，可能就像有时候在学校里，你知道吧，伊莱恩，当有些人聚在操场上嘀嘀咕咕地傻笑时，那是他们在说一些可怕的事，有时候为了让自己不显得太奇怪，和他们太不一样，我也会在那里听他们说。妈妈要是知道布朗温和圭内斯都说了些什么，他肯定不会喜欢的。他们说那是从电影里看来的，可我相信有一半也是他们自己编的。彼得说男孩要比女孩更坏呢。我坐着 定定地看着金凤花，心里一阵羞愧，因为我对那些谈话很感兴趣，尽管多数时候他们会让我走开。珍妮特坚定地说，我想保持你的衣服洁净意味着拒绝去听那些话，他们讲的时候就走开。我试过一次，然后他们笑我说我无趣，从那以后我就害怕了。可是伊莱恩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一起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喜欢那一套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很多女孩都不喜欢，如果我们带头这么做，他们可能会学我们的样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彼此有伴，我们把这个当作今天的经文记下来吧。你将穿着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你是配得上的。我们头碰着头，认真地在小笔记本上抄写着。和煦的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，落在我们的头发上，然后我们起身离去，心里的微微有点舍不得。也许我们心里都知道，哪怕以后还能回到这里，我们也不会见到像今天复活节早晨一样的美景，也听不到鸟儿像这样唱歌了。我开始学会听鸟叫了，也能清楚地辨认八哥和画眉，还有斑鸠那断断续续的咕咕声。此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交鹩鸟由高到低的乐曲般的鸣转，然后我们突然听见布谷那仿佛像在嘲弄似的叫声。珍妮特说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，他也起得好早哦，来，我们最好跑起来，我得回去帮妈妈的忙了。他飞一般地穿越树林，跑到通向外面草地的栅门时，一翻身就越了过去，我在后面紧紧跟着。这会儿我比以前跑得快多了，太阳已经升起，牧场上的雏菊朝着阳光扬起他们的小脸。那一瞬间我觉得，这样一个光明的世界里，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是丑陋、肮脏和不纯洁的。回到家时，全家人和往常的礼拜天一样，正忙着穿上各自最好的衣服。弗兰西斯那件整洁的裙子被他崩掉了三颗纽扣，他大声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已经胖得穿不下它了。对机械很在行的约翰尼一听，立刻跑向他的私人工具箱，从里面掏出了钳子和一卷电线。他一面用电线在弗兰西斯的腰部绕了好几圈，一面说，这样你的裙子保证不会掉下来了。布洛德文为了给露西穿上小袜子而奋战，他一面好脾气地大笑着，一面声明说，你永远也不用为了找乐子而去看电影，只要你住在这个家里，你真的不需要。因为这是复活节的主日，罗宾也会一起上教堂，此刻他正安安静静地待在桌子底下，替他的布偶小象珍宝穿去教会的衣服。所有人都在为了出发前和牧羊犬卡德沃勒不会跟着跑出门去而忙乱。显然罗宾相信这是个好机会，能把珍宝偷偷带去做礼拜，至少我猜他认为试试也不坏。早餐很有意思，因为复活节兔子已经把煮过的彩蛋藏在了花园里，有一个藏在水仙花下，有一个藏在勿忘我的花丛里，第三个则深藏在山楂树篱上的画眉鸟巢里。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了全部的彩蛋。当我们回到屋里时，鞋子上已经沾满了露水，头发也被风吹乱了。这时复活节兔子说，他要在书房里再读一遍讲道稿。吃过早餐后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欧文太太像每个主日那样嘱咐我们，拿好十一奉献了吗？手帕都戴上了吗？牧羊犬卡德沃勒做了最后的斗争后，我们终于出了门。穿过草地时，我们把帽子扔着玩，因为欧文太太在家陪露西，布洛德文根本没法使我们规矩起来。教堂里成了人与复活节鲜花的海洋，圣餐桌上装点着许多喇叭似的黄水仙，以及盛放的白花与郁金香。诗班和会众都一起起立唱耶稣基督今天已复活，哈利路亚。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一排， 布洛德文高高的仰着头，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在唱最后一句歌词，胸脯几乎要把他那紫色的新上衣给撑破了。他没有留意到罗宾的小象珍宝穿着一条带花的手帕，并且罗宾还用他的尾巴起劲儿地打着拍子。随后，欧文先生为我们讲了关于耶稣复活以及主的天使从天而降，打开所有的坟墓的故事。他们的衣服就像雪一样白。我想象耶稣来的情形，他穿着发光的长袍，比天使的衣服更亮。我知道一个人若想和他同行，并且分享那满足的喜乐，他自己也需要非常干净和纯洁。珍妮特是对的，没有任何脏东西能靠近那光芒。我们再次起立，唱第二首赞美诗。彼得有一段独唱，他的声音是那样清澈悠扬，响彻了整个教堂。耶稣活着，他曾为我们而死，如今单单因他活着，我们倾心等候，荣耀归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。这时欧文先生看了罗宾一眼，罗宾发现后立刻爬上布洛德文身后的椅子，高高的举起他的小象珍宝，高过众人的头顶。他开心的久久的朝父亲摇晃珍宝那灰色的象鼻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两件大事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。一是菲利帕快要回来了，还有就是彼得的一只兔子生了小兔子。晨报是我们吃早餐时到来的，还有菲利帕的妈妈托马斯太太的一封信。信上说他们会在星期三到达，同时拜托欧文太太从村里请一个女人帮忙收拾房子。孩子们极其兴奋，彼此谈个不停，因为菲利帕是他们的朋友，在他生病前他们无论玩什么都在一起。我对菲利帕已经很熟悉了，他住在我的花园的那座房子里，一年前得了小儿麻痹症，他病得很厉害，尽管后来好多了，可最终有点瘸腿。他爸爸在海军服役，多数时候都不在家。之前菲利帕去了一间特殊的医院重新练习走路，他妈妈为了陪他就住在医院附近。珍妮特着急地问，菲利帕还能走吗？欧文太太伤心地说，用拐杖的话稍稍能走一点，不过他会继续恢复的。可怜的菲利帕，我们要尽可能地好好地欢迎他回家，你们要让他知道你们还是愿意和他一起玩。所有人都抬起了头，一脸热切的样子，除了我以外。我感到心里很不舒服。约翰尼和弗兰西斯打算在菲利帕家里摆满鲜花，珍妮特说他要做一些糖果，擅长木工活的彼得则计划为菲利帕做一张小床头桌，希望爸爸能帮他找些木头。欧文先生认为这个想法很好，他俩就一起出去找木头了。罗宾什么也没有说，小脸长得通红，显然在苦苦思索。当所有孩子都离开房间后，他拉住他妈妈的围裙，抬起那一双泪汪汪的蓝眼睛，小声地说，那女孩没有腿了，我要把小象珍宝送给她。欧文太太朝他弯下身子说，真的吗，宝贝？我知道他完全明白这对罗宾来说是怎样一种牺牲。欧文太太说，那我们把他一块儿带过去，在菲利帕回来之前把珍宝放在他的床上，他肯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。罗宾紧张地说，不是留下，是到我上床睡觉前。欧文太太表示，当然直到你上床睡觉前。我想要珍宝离开你在外面过夜，他也会想家的。怎么了彼得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门口一阵吵闹，彼得冲进来，兴奋得几乎喘不过气。珍妮特紧跟在他身后。
妈妈，我的兔子，他们生了小兔子。
小兔子的妈妈从他自己的肚子上弄了一些毛，做了一个小窝，就在笼子中间。快来看！哦，你俩先别去，伊莱恩和罗宾，一次只能去一个人。太多人看到小兔子的话，兔子爸爸会把他们吃掉的。欧文先生从外面一边走进来，一边说：彼得，你得把兔子爸爸摆到别处，让他自个儿待着。留在笼子里的话，他们常常会咬死自己的孩子。就让妈妈和伊莱恩去看一眼吧，再给兔子妈妈喂一点米糠和蒲公英，然后就别再打扰他们了。我们轻手轻脚地去到兔子笼子前，罗宾躲在我们身后，彼得小心翼翼地把笼子门打开一条缝，然后我们看到一片白色的毛，就像有人吹落了许多的蒲公英种子。笼子正当中是吱吱叫着，蠕动着，挤成一团的粉红色小兔子。我轻声问，有多少只啊？彼得压低声音说，不晓得，他们全都挤在一起，我不能碰他们，所以也没办法数。我们会让他们自个儿待上一两天，直到兔子妈妈习惯他们。爸爸，我不做床头桌了，我可以做一个新的兔子笼吗？这样菲利帕就有两只小兔子了，他可以把它们放在床边，让他们给他作伴。欧文先生回答说，我不知道托马斯太太是不是喜欢兔子的气味，但至少菲利帕可以把它们放在外面的窗子底下。我想他们可能会把菲利帕的房间挪到楼下的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彼得，你去做吧。欧文先生说完就回到书房里去了，而我也满怀心事地跟着他，从门口探进头去。让我出乎意料又松了一口气的是，欧文先生似乎完全猜到我在想什么。他说，伊莱恩，进来。于是我进去了。他说，你在想那个贝壳的事对吧？是不是还想知道他到哪儿去了？我把他从博物馆里拿出来了，他好好的在这儿，在我的书桌上。你想不想今天上午和妈妈一起去菲利帕家，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？我还在考虑另一件事情。你爱那个花园对不对？之前你说你打理过它，这样的话现在你只有两天时间来干活了，而且不是轻松的活。怎么样，你去稍稍收拾一下花园好吗？我很激动，自从认识耶稣那了不起的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要重返花园，它成了让我害怕和内疚的地方。尽管我仍旧想念它，也想知道我的种子长得怎么样了，小话梅孵出来没有。现在我又可以去了，而且不用再躲躲藏藏，虽然只有两天，也好过什么都没有。我早早做好了准备，欧文太太去给做清洁的人开门，我则一只手拿着彩虹贝壳，另一只手拿着小泥铲。我们来到花园，从前门进去，随后我悄悄溜进房里，跑到瓷器柜前。欧文太太什么也没有问我，我都没有来得及看花园一眼，直到贝壳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。最后我跑向我的小天地，四处查看起来。四月份的阳光和雨水带来了惊人的效果，我的假山上已经长满野草，可在野草下面我能看见许多小芽和蓓蕾，郁金香举着它那光彩灿烂的花朵，勿忘我覆盖了假山。我在花园里漫步时闻到了一股清甜的气味，拨开草丛才发现那是一丛铃兰，正朝着有阳光的地方努力地生长。最后我轻轻靠近那已经发了芽的丁香丛，偷看我的鸟巢。在一片沙沙沙吱吱吱的声音中，我看见五只黄色的小鸟嘴全部张得大大的。我小声地笑着，一面把覆盖着鸟巢的枝叶扯开。我自言自语说，他们以为我是鸟妈妈，带了小虫子回来呢，不知道鸟妈妈上哪儿去了。 当我跪着除草时，鸟妈妈一次次地经过我的身边，俯冲又飞起。那一天和接下来的一天，我和它都各自忙碌着。假山被我彻底清理了一遍，成片成片的弗吉尼亚紫罗兰、冰岛罂粟、粉色的南芥以及勿忘我终于重见天日，看上去真是鲜艳极了。我又为铃兰和郁金香腾出一点地方。欧文太太和孩子们都对我的工作感到惊奇。头一天我几乎没时间离开花园去吃饭和休息，一直忙到太阳下山。我沉浸在新翻过的泥土和鲜花的味道里，有时候则跪在铃兰的中型花前，深深地嗅那甜美的花香。我感到既快乐又伤心。快乐的是因为我让花园再一次焕发生机，伤心的是它已经不再是我的了，再过不久它将被交还给菲利帕了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《遇见你》。伊莱恩的秘密花园的主人菲利帕就要回来了，这个不良于行的小女孩和伊莱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，一起来看这一本精彩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《彩虹花园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歌唱超越一切环境。